好，听众们平安哈。我们接着呢，上午讲的继续来看啊。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我们在上午时候已经讲过，其实呢就是设立圣餐。耶稣呢设立圣餐，然后呢将掰饼，搬圣餐的权柄分给他的门徒，就是今天来受主的教会。然后教会呢再分给下面什么50人、100人啊，这就是很多的教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五饼二鱼呢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所不止一次强调的他的身体。耶稣的肉是可吃的，耶稣的血是可喝的，凡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呢有永生啊。所以说教会呢就像在那时候耶稣所做的一样，一方面呢不断的给人讲道讲解圣经，另外一方面呢把圣餐颁给他们，把圣餐都颁给他们。然后42节啊说，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啊。43节他们就把那些零碎收起来，有充满了12个篮子，还有鱼的一些零碎。44节说，吃这些食物的人呢男人约有5000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所有领受耶稣身体的人，耶稣设立的救恩呢，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流血牺牲的救恩，足够所有领受的人得救，足够所有领受的人呢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而且呢除了这些在场吃的这些人，这些剩下的零碎也够12个篮子。12篮子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就是圣经新约圣经常说的以色列全家啊。从创世纪的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到众先知，到新约的这些使徒，再到今天的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以色列的全家，耶稣的身体足够他们得救啊。这里就是圣餐的意义。45节，然后他就立刻强迫他们，他的门徒上船到对面的伯萨大，然后他把人群都遣散了。我们来看哈，伯萨大呢就是鱼之家的意思。彼得、安德烈还有门徒当中的腓力就是伯萨大人啊。伯萨大呢是加利利湖的北边啊，约旦河以东靠近入湖口的一个地方。耶稣呢在伯萨大经常传福音、行神迹，在那里有很多的异能。啊，我们来看哈，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这个大神迹之后，甚至说有5000男人看见这个神迹，其他福音书说这些人要强逼耶稣做王，啊，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又将成为热点，跟随的这些会众呢，又会大大的去增加，但是耶稣在这时候让这个事情戛然而止。耶稣逼着门徒上船，然后到海的另一边，让门徒跟这些人群怎么样隔开啊。所以说你可以说耶稣强行解散了一个大的教区，一个大的宗派，或是一个大的教会，使门徒呢不至于陷到啊做什么名目啊有名望的人呀，或者说教会成了一个大教区大宗派啊，或者千人教会啊万人教会这种的，这种试探被避免了。所以说门徒还没来得及享受这种拥戴就被逼离开。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耶稣爱一个仆人的时候，耶稣爱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不会让他变得很大。你要注意哈，真正的得救之门是窄门，真正的教会人数都是不多的。所以说像这种几千人的，而且都簇拥着你，都拥戴着你，耶稣不让他的门徒陷入这种试探啊，不让他的门徒陷入这种试探。然后耶稣呢辞别了他们以后，耶稣就上山上去祷告啊。圣经经常记载呢，耶稣在影响力扩大的时候，在有很多人追捧的时候，他忽然离开，忽然解散，然后他去山上祷告。其实呢耶稣是为我们做示范，你要明白耶稣在为我们这些人做示范，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牧师、教会的同工，还是整个教会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在这种大教区大宗派或者是大教会的这种试探当中 去激流勇退，脱离这种受人欢迎受人追捧的试探，免得入了迷惑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坏了，有祸了，因为从前他们对假先知也是如此。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个真理，教会呢不蹭热点，教会不追求人数，教会不接受人的吹捧，你要明白哈，教会只接受门徒，不接受粉丝，没有粉丝啊，没有粉丝。所以说你看耶稣怎么面对这种名和利，怎么面对这种人数或者影响力突然增大，他不是说趁热打铁，他是把这一切拆散啊，他把这些拆散。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这个马可福音的六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二节一起来读一下。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正午，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风里的事，心里还是疑惑。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四十七节到五十二节。说晚上夜晚来临之后，然后呢船在加利利湖的中间，耶稣却独自在陆地上。注意哈，这时候呢是夜晚，夜晚的时候海中有风浪，加利利海啊，然后呢船在风暴最厉害的湖中央，这时候耶稣不和他们在一起，耶稣在岸上看着。四十八节说他们这个划桨的时候啊，受尽折磨，注意这个词折磨，因为风在抵挡他们，看到没有哈。耶稣没让门徒受人拥戴，耶稣不让门徒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待遇，耶稣让他们经历风浪，是在夜间风浪最大的时候，在风浪的中心，这时候耶稣在岸上啊，这一次比上一次呢，耶稣对他们的这种磨练更往前一步，因为上次耶稣还在船上睡觉，这次耶稣连船都没上啊，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门徒呢艰难的摇着这个船前行，受尽了折磨啊，受尽了抵挡，这时候耶稣在岸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耶稣整夜祷告，耶稣是在为门徒祷告，耶稣祷告的结果是门徒经历风浪，你要明白哈，耶稣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是教会经历风波啊！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对不对？我所赐给你们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夺去的。所以说祷告的结果呢，是门徒在最艰难的时代时刻，在夜里经历风浪，艰难前行，直到四更天风浪最烈的时候，这时候没有荣誉，没有人欢迎，因为他们受的苦没人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就像在这个时代，那些真正的窄门，真正的教会，为主受的逼迫，所受的风浪排挤抵挡，只有主知道，对不对？那些大教会大教区动不动发一个 社交媒体，动不动啊炫耀一下自己在干什么，但是真正的那些小的教会，那些属于主的教会，没人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他们自己知道，主知道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哈，耶稣呢就任凭这些人在风浪当中艰难的前行，直到耶稣觉得他需要出手的时候，直到他觉得他们确实撑不住的时候，这就是他为他所爱的门徒预备的道路。弟兄姊妹，远离人群，远离名目，没有掌声，没有流量，没有名望，在这个邪恶淫乱的年代艰难的前行，周围全是拦阻。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我们在加利利海的中心，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没有人欢迎我们，因为耶稣不让我们走那假师傅的道路， 啊。所以说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呢就讲到这个传道建立教会的历程是窄门，是十字架的道路，很多时候是受苦受劳苦冒死，很多时候心里焦虑。在今天凡是建立过教会凡是真正传道的他都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啊。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有谁跌倒我不跌倒。这个时代呢上帝让把我们磨练成为一定程度让我们只能靠主，我们在加利利海的中心，我们不靠着上帝走下去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们人数稀少，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艘小船，我们周围是狂风巨浪，那艘船就是我们，就是门徒啊，门徒所走的道路也是我们的道路啊。教会里起了风波，教外有外邦掌权者逼迫，有基督教里的什么生命神学改革东林派那三字假基督徒逼迫，教内有人犯病了，有人不信了，有人开始出现了问题，这都是风暴。但是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能为我们做什么啊。大约在月间的第四更，他在湖面上走着到他们那里去，他想要到他们那里。我们来看这里啊，所有的风浪耶稣都能够平静，在狂风暴雨当中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好像走平地一般，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不要看这些风浪，不要看教会经历的风暴，你要看与教会同在的主他是谁，他能为我们做什么，他不是放任我们不管，他不是放在我们那里等我们去死，他乃是爱我们超过一切，他要磨练我们的信心，等到他认为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会突然来到我们中间，就像我们教会过去的时候无数次在风浪风暴当中都走过来了，是因为主突然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说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加利利海也不行，就是风浪也不行，生死也好啊，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说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感觉快要撑不住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就像耶稣这里所做的，他在夜间的第四更突然来到门徒当中，他们看到他在湖上行走以为是鬼魂，就大声喊叫起来，因为他们全部都看见他而且被吓呆，他立刻和他们说话说你们要有信心，我是，不要害怕，注意这个我是哈，我是呢就是我存在我是的意思。当摩西问神你的名字是什么，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原文是我就是那我是啊，这个词表示什么，我是我存在，就是这个意思。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我是啊，我就是我是啊。在这里呢耶稣用第一人称宣告他就是耶和华，因为这个名字没有人敢读，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地方他不念，他读成阿多奈，读成主，因为他避免亵渎上帝，因为你说我是嘛，这是表示你是上帝，但耶稣他直接敢读这个词。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啊，没有基督，原文就是我是啊，必要死在罪中。你是谁，他们就急眼了，你是谁啊，你还没有五十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犹太人拿旗子要打了，为什么，他自称上帝，知道吧，我是啊，我们找谁，拿他来人耶稣我是，然后他们一听我是全都倒在地上，这个名字是有全能的啊，这是上帝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宣告我是。所以说耶稣告诉门徒要有信心，不要怕，我是耶和华。 这就是后边为什么后边说他们不明白掰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还是刚硬，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是耶和华，知道吧？在经历了掰饼的神迹之后，在经历了这个海面行走的神迹，他们仍然不相信，这叫心里仍然愚顽啊。五十一节，然后他就上了船，到他们那里，风就止住了。他在他们在他里面万分惊奇，啊，主呢平静了一切的风和浪。主有能力为教会平静风浪，无论是教外的、教内的，他都有能力平静。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建教会呢，必然经历风浪，无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主再来之前呢，教会都会有风浪。但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要相信，靠着主。会有这样的结果，最终这个风浪会止住，但是你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是你有没有信心。如果你总是经历一次风浪害怕一次，经历一次风浪闹一次，经历一次风浪就说哎，我小心我就是怎么样，那么你这个是交不上账，你总要胜过去啊。无论多大的风浪，主都会为我们胜过，前提是你讲的是真理，你的教会是照着圣经做，主一定不会丢下啊！他们为什么惊奇呢？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个掰饼的事情，他们的心是硬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男丁，这表示什么？这个行为只有上帝能做，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提到，最后这些人啊，也就是说小信的人，你们为什么疑惑呢？他们就跪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就后来明白了，但是在这时候呢，他们的心是硬的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不仅仅是犹太人，当耶稣说他是耶和华的时候，当耶稣说他和圣父平等的时候，他与父原为一的时候，犹太人拿石头打死他，其实耶稣的门徒在这时候也是不信的，他不明白。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刚信耶稣的初期的时候，确实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脑子里当提到耶稣的时候，会忍不住的把耶稣降一等，当提到圣父的和耶和华的时候，会啊，这是高大上的，耶稣是低的，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让人尊重子如同尊重父，比如说我与父同为一，他却不以与神平等同等为强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上帝是一位神，他们是平等的啊。耶稣不是被造的，耶稣是创造者。所以说为什么心里愚顽，犹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就是说你我行这么多神迹，你为哪人圣兄打死我？犹太人说，我不是因为你行的神迹，我是因为你是个人，你却自称为神，看到没有，就这种的，这叫什么？这叫愚顽。门徒可能不敢那么说，但他心里是有怀疑的啊。这个呢，可能现在我们这些信的我们都能明白，但是有些人他是不明白这个事情。这里的经文呢，当我们是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不认同耶稣是耶和华的，凡不认同三位一体的，他没法得救。像什么耶和华见人这种异端，还有我听说什么安息日会说什么耶稣是被造的，还有一些说耶稣比上帝要低一等，这些都是不出于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这些基督教的异端，还是犹太教，还是回教，他都把耶稣当成是次等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你要脑子里边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耶稣说他见过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三个人当中两个是天使，另外一位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所以说为什么说门徒不明白，为什么门徒心硬，因为他们的信仰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后，门徒说什么？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那时候没有疑惑，对不对？但即使在升天的时候，圣经说门徒还有人疑惑。所以说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关，如果这个坎儿你过不了，你这个基督信仰就没法往前走了，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谁。在上一次海中经历风浪的时候，门徒怎么说？这人究竟是谁啊？他怎么有能力平静风浪？是不是门徒不知道耶稣是谁？门徒啊，不知道耶稣是谁，这个人究竟是谁呀？他怎么能凭着这个人不是上帝吗？这就叫心理愚顽。什么叫心理愚顽？你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是就是不懂。心理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学历不高，不是因为脑子不够聪明，是因为心理刚硬，心理愚顽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
既渡过去来到格利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池塘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指着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好，我们来看第六章的最后几节，就是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哈。说他们跨过这个湖以后呢，到了哥尼撒勒，哥尼撒勒就竖琴的意思，希伯来文叫什么？基尼列，在约书亚记十九章拿弗他利所分的地界当中啊，六章三十五节，基尼列啊，哥尼撒勒呢，以及我们最近马可福音讲的这几处地方，我们刚才提到名字的地方，它就是在拿弗他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地界上啊。以前这一赛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外邦人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啊，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起，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块地方呢，都是这个拿弗他利这个支派所在的地方，就是耶稣一直传道的地方。啊，也是耶稣开始传道并且传道最多的地方。这哥尼撒勒呢，看路亚福音第五章呢，也是彼得打鱼的地方，耶稣呼召他做门徒，让他舍弃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这哥尼撒勒啊，耶稣呢带着他的门徒，带着彼得又重新回到了当时呼召他的地方啊。说他们出了船呢，他们立刻认出了他，他们就跑遍那地方，有人带着病人抬到担架上，到他们听说耶稣所在的地方。首先呢，这里的人就听说了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摊子被耶稣医治的地方，因为那个摊子的朋友是有信心的，他们带着他们来找耶稣，从房顶上追下去。耶稣见他们有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后来这个人就好了。这些人就因为这个神迹以及这个神迹当中所代表的这些道，把这些摊子带来，这些人跟这些人的朋友一样，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来的啊。还有呢，五十六节，他进入什么村庄或城里或乡间，他们放病人在市场上，在集市上，并求他让他们摸，让这些病人摸到他的衣服边缘，所摸到人都被医治的。那这个更简单了，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漏妇人得医治的事。耶稣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病痊愈了。这些人就凭着和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的信，来那里摸耶稣的衣服啊，是什么？是经过耶稣许可之后摸啊，然后耶稣让他摸的时候，他们的这些病就痊愈了，他们的罪就赦免了。所以说无论是抬摊的这些人，还是寻求摸耶稣衣服的人，都是因为看见听见耶稣所说的神迹，所行的神迹以及神迹当中的这些含义，凭着什么？凭着信心来的，所以能得救，能够被医治，能够罪得赦免。因为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信心。你要知道哈，这里边强调的是信心是跟前面那些经文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那个摊子和那个血漏的妇人能得救是凭着信心，那么这些人凭着信心也能得救。在今天，这些摊子和这些有病的人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去摸到耶稣，去摸到耶稣的教会，那么我们也能得救。这就是这个神迹里边所说的事情。好，弟兄姊妹呢，今天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把上午的这个剩下的讲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